第31集，妙家父子长得极像，尤其是面上都带着一股煞气，那煞气是在商海里淬炼过的，无坚不摧。妙父久不在公众场合露面，大家都忘记了他也是个火爆脾气，曾经在股东大会上动手揍过人。他见自己的儿子在强抢民女，一点也不吃惊，也没有劝阻的意思，竟是冷眼旁观着，要儿子自己住手。脸色煞白的钟有初放弃了抵抗，可戒指却没能顺利地套上，他左手无名指的第二关节已经肿胀起来，皮下有一片隐隐的血点。妙盛夏仿佛吃惊于自己的手段竟然这样毒辣，后退了一步，叶嫦娥扑上去心疼地查看着外甥女儿的手指。有初啊，疼不疼？早知道小姨就不带你来吃这个饭了呀，你要是有个什么闪失，我怎么对得起你妈？
钟如意，你这个窝囊废，你女儿都被欺负成这样了，你也不出声。
这已经是第二次惨烈结尾，她不是不会与人相处，相好过的女孩子，打过交道的生意人，都对她赞不绝口。真要举个例子，那个叫文百珍的银行家，第一次见面两人就投机得很，那个格林有色安排的要和他联姻的女子也说他是值得信任的君子。可见今天的局面并不是他的问题，从来都不是他的问题，他为了云泽拼尽心力，却连一个开始都得不到就要结束。回去的路上，表弟仔细端详着钟有初，仿佛过去20多年没见过一样。
姐，真有你的？
叶嫦娥呵斥，别乱讲话。
哎，妈，你知道我现在什么心情吗？明明知道500万的号码，却不去买彩票啊，亏大了。哪怕先结再离，一大官的脾气也能拿一大笔赡养费呢。哎姐，你到哪里去找年薪又高福利又好的工作？哎姐，你随便推辞一下就好了嘛，还叫起真来了。
叶嫦娥一耳光打得他再不敢开口，钟汝义开了口。
你打孩子干什么？
他摸着钟有初的头，眼泪几乎要夺眶而出。
是小姨不好，没发现妙盛夏是个神经病，就不该让你和他坐在一起。有初啊，可惜你妈死得早，让你受了这么多委屈。
提起逝去的妻子，钟汝义内心大痛，一腔悲愤化成了哼的一声，从鼻子里无比轻蔑地冲出来，然后他就听见女儿一字一句咬牙切齿地说，
我知道您怎么想的，您就觉得我是盆祸水，您觉得是我招惹了妙盛夏，我自作自受。
他一耳光结结实实地扇在了女儿脸上，打得她脖颈扭向一边，眼泪飞溅。在车上，妙父举起巴掌，但始终没有落下去。说到底，这个独生子是值得骄傲的，不过是年轻，一时鬼迷心窍而已。但妙盛夏没迟疑，一抬手就给自己狠狠一记耳光，又脆又响。妙父本有几句狠话已经到了嘴边，见儿子对自己这么狠，不由得又心疼起来。
盛夏，大舍大得，我们有全盘计划，完美无缺，现在还是需要和格林有色联手的时候。
妙盛夏冷冷道，
我不会签那份婚前协议的，我们已经谈过了。
妙父厉声道，
你是什么样的人物，结婚不结婚对你来说有什么区别？这只不过是一场交易，和格林有色的钟有钟结婚离婚，大大方方的付3亿赡养费，我们和他们的账就两清了。云泽稀土刚刚私有化，前面的路还很难走，你要在乎这一年半载的光景？那不一样，对你不一样，还是对钟有初不一样？
妙父生起气来，
她不过是一个你看得见却碰不到的女人，所以格外珍惜，一旦得手，她和其他女人也没什么区别。
钟汝义10年没有和钟有初说过话，但也没有动过手，这一耳光把仅剩的一点点父女情谊都打没了。 等叶长河陪钟有初从医院包扎完回到家，钟父居然像没事人一样上起网来，放在一楼的无线路由器指示灯一闪一闪，欢得很。钟有初上去把网线拔了，过了两分钟，钟汝义冲下来把网线重新安好，又上了楼。整个过程看都没看坐在客厅里的女儿一眼，她的心也稀了，开始收拾行李。叶长娥过来扯她的包，有初，你爸是死脑筋不会转弯儿。拉扯之间包给撕坏了，咧了大口在哭一样，里面的东西掉了一地。钟有初一边捡一边说，
小姨，我娇也撒过，泼也撒过，哭也哭过，求也求过，黔驴技穷了。
叶长河帮他捡起一堆撕碎的信纸，
你爸不会永远这样的，我明天就把电脑搬走，我看他还能不能一天到晚心安理得的躲在房间里。
钟有初摇摇头，喵生下已经疯了，我还是出去避避风头的好。
有初，你真的没有考虑过妙生夏吗？我侧面问过他，他不是不知道你以前的事情。
叶长娥迟疑道，
我想他对你还是有几分真心的，你也不是不知回报，感情讲究个你来我往，慢慢的就培养出来了。他这种风流成性的人能娶到你做老婆是他赚到了，你也不用怕嫁过去被欺负，我就是你妈，你嫁人我给你梳头，生孩子我伺候你月子。
他对天上的星星，水里的月亮也是真心喜欢的，因为那些他都得不到。
钟有初淡淡说完，又对叶嫦娥仿佛发誓一般说，
小姨，我这辈子没结婚的打算。
这是钟有初第一次正面对叶嫦娥说出这句话来，他实在难以置信，又追问了一遍，才大叫，为什么？
没意思。
钟有初瞟了一眼小姨，又转过头去淡淡加了一句，
过不了这一关，没办法。
你这说的什么话？你的什么过去别人接受不了？你说的什么傻话？发了什么傻事？
叶长河一反应过来，即刻破口大骂，越骂越激动。
你不结婚，你妈能活过来吗？你不结婚，你爸就能开金口了？你不结婚，别人就永远不知道你妈？你傻呀，你傻呀！
他突然心底一片锃亮，突如其来的认知让他脑内卷起一片狂风暴雨。十年前也是在这个客厅里，他打开了姐姐临终前寄给他的信，也是在这个客厅里，他看过后脑内一片狂乱。明明全家人都坐在一起哭，哭得阴云惨雾，他却提前解脱了，冷眼旁观。他唱了半辈子的黄梅戏，俗话说戏如人生，人生如戏，恩怨情仇回肠荡气，他都看得极淡，宁愿做个大俗人。手中的信被慢慢摊平，是用英文写的，他随团出国访问过，居然还认得一小部分。他去拿了透明胶试图拼好，虽然钟有初对他说这是不要的废纸，他仍然固执地将他细细粘好。他比谁都明白，真是废纸就不会一直放在包里不扔掉。
有初，能说的我都已经说透了，说烂了，我也黔驴技穷了，如果哪天你遇到一个人让你动摇了，就找小姨谈谈吧。
他把粘好的信放在茶几上走了，钟有初愣愣地看着小姨离去的背影，拿起那封信，是雷在辉写给他的入职推荐信，他都不记得自己居然保存了长达半年的时间。
亲爱的先生、小姐，我很高兴能有这个机会为钟有初小姐写这一封推荐信。在过去的十年里，我去过46个国家，整顿过673家公司，解雇过10019名员工，为13个人写过入职推荐信，其中包括
这里写着12个人名和任职公司。钟有初惊奇地发现，其中有3个名字他常在各大门户网站的财经新闻中见到，他们现在都发展得很好。
而钟小姐是第13个，我保证她的专业能力和工作效率都会是最好的。 毋庸置疑，他会是最好的同事，最好的朋友，最好的合作伙伴。您可以全心信任他，当然，前提是您值得信任。另一方面，他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，他的缺点并不体现在学历上，而是不够诚恳和专注。当您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他也许已经改变，但更大的可能是根本没变，因为迄今为止能够改变他的强者还没有出现。现在您知道为什么虽然只和钟小姐相处了短短十多个小时，但我仍然愿意为她写这封推荐信了吗？希望您是她的伯乐，祝工作愉快，雷再辉。
鼎力大厦二楼的员工餐厅很少会遇到拖着行李箱来吃饭的客人。时近傍晚，一位女孩子好像刚下火车一样，风尘仆仆地从安全通道爬了上来，刚刚站定就看了看时间，脸上露出懊恼的神色。侍者上前问道：
请问几位？
她回答得有点迟疑：我找人。她把拉杆收起，又拉开，又收起。侍者连忙道：
如果您放心，可以寄存在我们前台，贵重物品请随身携带。
谢谢。他进去找了一圈，大概是约的人还没来，回到前台的时候神情轻松了不少。我要一个两人桌。
请问您是坐无烟区还是吸烟区？
无烟区。侍者引着他往无烟区走的时候，他又指了指窗边一张空的桌子说：坐那里可以吗？
不好意思啊，我们的窗边都是吸烟区。
没关系。周有初刚刚在半年前的位置坐下，手机就惊天动地地响了起来。喂，我已经到了。他轻轻地笑了一声，他还没有到。我知道，别夸张。是吗？你不是说你们书记已经病了很久了？那你自己保重。再见。等他接完电话，侍者把餐谱递给他。
现在是5:12，再过18分钟我们就有晚餐特供了。今晚的特供是酸菜牛肉拌乌冬面，您是否要等到那时候再点餐？
你们的服务态度比半年前好了很多啊。侍者一边倒茶一边抢声道：
我们老板说要请雷再辉来做事，你知道雷再辉吗？半年前把18楼的百家姓给整垮了。
他笑了。那你们老板还敢请他？
听说他是个大帅哥呢，有异国血统，我们老板见过的，至今念念不忘。我们老板明明在百家姓做过，还说百家姓是自作自受。
有其他做的客人叫他，他就去了。